箭头。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四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十篇科普文章，他们是一、抗疫中的温暖故事，驰援二、抗疫中的温暖故事，坚守三、抗疫中的温暖故事，幕后四、合理消毒，打赢防疫持久战五、均衡营养，稳固免疫系统防线六、社交网络成瘾，原因在网外吸、网课盛行，拿什么拯救孩子的事例八、血管一堵再堵，治疗何去何从九、血浆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吗十、鱼刺卡喉，宜取不宜留，抗疫中的温暖故事，驰援。2020年1月，湖北省武汉市及周边地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为有效控制疫情，救治患者，全国各地数万名医务人员陆续驰援湖北。截至2月29日，已有330多支医疗队、4.2 万名医务人员奋战在湖北抗疫一线，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战役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明教授是必须被铭记的一位医者。在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指令后，他立即取消了赴澳大利亚的家庭之旅，于1月23日小年夜坐高铁前往武汉。他步履匆匆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堪称经典，让人泪目。之后他一直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参与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用自己的专业精神体现着医者的担当。然而当媒体记者想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却说，我其实很普通，我的同事们也很辛苦，都很优秀。近来本刊记者陆续采访了多名援鄂医疗队队员，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们中有年过六旬、全国知名的呼吸与重症医学专家，有祖籍湖北、不胜不归的岐黄学者，有可爱的90后梅小户，也有工作起来沉着冷静、平时爱追星的男护士。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目标都那么一致，希望患者们尽快康复，期待武汉的春天早点到来。从一床难求到空床等人，一切正在慢慢好起来。本刊记者黄毅受访者，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周鑫，2020年1月24日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受国家卫健委指派，上海、四川、广东等地的多支医疗队紧急集结，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1月25日凌晨，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136人抵达武汉，正式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二楼和北三楼两个重症监护病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66岁的周鑫教授，是医疗队里年龄最长的。担任医疗组组长的他，不仅是救治方案的决策者，也是医疗队员们的定心丸。2月27日，记者连线周鑫教授，听他讲述了在抗疫一线的些许感悟。我今年66岁了，是医疗队里年纪最大的。其实早在1月初，我就注意到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况。而当我从武汉的同道那里得知症状相似的肺炎患者数量增加，当地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爆满，患者看一次门诊要排队5至6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判断这肯定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而且传染性强，情况不容乐观。1月23日下午，当医院发出支援武汉的通知时，我想都没想，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我的专业是呼吸与危重症学，我还参加过抗击 SARS 新流感的工作，对呼吸道传染病的救治有一定经验，所以我来了。电话那头，周鑫教授坚定地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记者问。我们医疗队抵达武汉的时候，是大年初一凌晨。当时，武汉下着小雨，整个城市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座空城。而当我们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两个病区以后，我们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更让人揪心。患者数量实在太多，远远超出医院的收治能力，当时可谓一床难求。而且很多患者都是家庭聚集性发病，一个家庭好几人中招，有亲人迟迟住不了院的，有在同一家医院住院虽近在咫尺但无法见面的，也有亲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新增病例数明显减少，治愈出院人数明显增加，再加上后来新建了很多用于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使定点医院的压力减轻了不少。现在我们病区已经开始有空床了，随时可以收治患者。周新教授欣慰地说，我们医疗队有100多人，来自不同的医院，有医生也有护士。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我们不仅在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医疗队员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些年轻护士一开始有些不适应，慢慢就适应了。现在大家互帮互助，默契配合，很有信心，也很有干劲。每天穿上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查房，没有一天休息。遇到患者病情恶化，第一时间参与抢救、气管插管等高风险操作抢着干，这是周新教授在金银潭医院的日常。然而在周新教授眼里，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其实还好，他更心疼的是护士们。我们医生其实还好，查完房就能脱下防护服。最辛苦的是护士们，他们实行4至6个小时轮班制，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不能喝水，不能上洗手间。在病区，他们不仅要做好医疗护理工作，还要做生活护理和心理护理工作。我们鼓励重症患者多吃东西，补充营养和体力，但有些患者缺氧比较严重，几乎离不开无创呼吸机。吃饭时只能快速摘下面罩，吃一小口，然后马上戴上。前不久，我们一名年轻护士为患者吃早餐，一小碗粥和一个包子，喂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人都累瘫了，但他一点怨言都没有。刚来武汉的时候，天很冷，病房里不仅不能开空调，还需要开窗通风，值夜班的护士们被冻得手都僵了，肿了。这两天武汉又热了，护士们脱下隔离服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脚上穿的雨靴都可以倒出水来。说到这里，周新教授哽咽了。周新教授告诉记者，新冠肺炎患者中 90% 是轻症，治疗起来比较容易。10% 是重症和危重症，病情变化很快，救治难度较大，死亡率也较高。但他们的目标是尽一切力量救治每一位患者。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但全国对湖北的医疗援助也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武汉的情况正在慢慢好起来，存量已逐渐被消化，只要增量越来越少，疫情就能被有效控制。希望武汉这座城市能够慢慢恢复正常秩序，武汉人民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我相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周新说，国家有难，我责无旁贷。本刊记者张磊受访者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治专家组成员童朝辉，2020年1月18日受国家卫健委指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危重症专家童朝辉教授出发前往湖北武汉，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指导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开始时，作为专家组成员的童朝辉教授 每天巡视武汉市三家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川隔离一进病房，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呼吸机参数，组织病例讨论，调整治疗方案。他提出治疗关口前移，轻症、重症两手抓的理念，并将自己总结的治疗经验分享给其他医院。后来收治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越来越多，同朝晖教授的战线逐渐拉长，工作越来越忙，压力也越来越大。从2月1日起，同朝晖教授每2至3天就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自己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经验与体会。他认为新冠肺炎轻症虽多，但重的很重，现在还没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最重要的工作是有效控制传染源，积极救治患者。后来全国各地数百支医疗队陆续驰援武汉，令童朝晖教授既高兴又担忧。这些医务人员都很年轻，这次战役对他们而言是陌生且危险的，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奋不顾身地来了，非常了不起。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童朝晖说，我想对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说，你们在家人和全社会的眼中就是这样的英雄，一定要注意防护，多加小心。从1月18日到武汉至今，童朝晖教授在武汉度过了春节、元宵节，是驰援武汉时间最长的专家之一。2月20日，远在国外的女儿童瑶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述说了自己的思念之情。童院长告诉记者，他夫人也从事医学相关工作，对他的工作很支持。为了不打扰他工作，家人从来不主动联系他。为了让家人放心，他每天晚上会在家庭微信群里报个平安。方邦江有备而来，不胜不归。本刊记者黄丽，受访者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队队员方邦江，2月15日由来自上海、吉林、广东的243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抵达武汉，在雷神山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急诊科主任方邦江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据了解，祖籍湖北武汉的方邦江主任早在疫情开始时就主动向医院提出了援鄂申请，但未被批准。此次作为龙华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出征，他是抱着战力不胜、绝不收兵的信念去的。2月18日由方邦江教授带领的龙华中医医院联合医疗队正式入驻武汉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五病区 C5 病区，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3月3日本刊记者拨通了方邦江主任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方主任沙哑的声音，抱歉啊，这些天话说的有点多了，嗓子有点哑。雷神山医院是新建的，一开始病房都是空的，我们来这里的前3天一直在做收治患者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医疗物资整理、病区布置等，每天回到驻地宾馆都是次日凌晨1、2点。方邦江主任告诉记者，他今年56岁了，身体不是太好，患有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症等慢性病，最近肩周炎也犯了，现在穿防护服、戴口罩都需要别人帮忙，但这次援鄂他是铁了心一定要来。我是湖北人，在武汉念书多年，一直到博士毕业，武汉有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同道，他们遇到困难了，我必须回来。其实从1月初到现在，我一直通过网络、电话等与武汉的同道们保持着联系、交流、指导救治工作。方邦江说，我申请到武汉来支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的专业是重症和急救，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性疾病，尤其是极危重症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参加过 SARS、禽流感等疫情的防控工作。春节期间，我主编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控手册，现在已经正式出版。目前，针对新冠肺炎还没有特效药，以对症治疗为主。中医药在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方面，有着西医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这次，我是做好了准备，带着任务来的。方邦江主任告诉记者，这次出征，他把龙华医院急诊科的精兵强将都带来了，团队中还有一名西医重症医学专业的博士。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中西医应联合作战，取长补短，对轻症患者，以中医治疗为主。对危重症患者，机械通气、血液净化，甚至人工肺等西医治疗手段，该用的时候必须用，同时辅以中医治疗，延缓病情进展，降低死亡率。很多人认为中医在治疗轻症患者方面比较有效，其实中医也能够治疗极危重症。一周前，一名62岁的新冠肺炎患者情况不好，血氧饱和度降到了 60%， 已经达到气管插管的标准。我给他开了中药服用，并为他实施了电针治疗。次日查房时，这名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已经达到 90%， 避免了气管插管，充分说明了中医治疗的效果。方邦江介绍，方邦江告诉记者，在雷神山 C5 病区，中医治疗已经全面铺开，包括汤药、针灸、艾灸、功法等。这次他带了三个中药方子，在此基础上结合患者的年龄、具体病情等进行调整，做到一人一方。同时他们还制定了续罐式的康复方案，患者们只要用手机扫一扫贴在墙上的二维码，就能跟着视频进行康复锻炼。方邦江希望通过这次临床实践，能够探索出一条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新冠肺炎的新路。昨天我们病区已经有5名患者出院了，明天还有4名患者出院，其中有一对母子，他们都接受了中医治疗，效果非常好。方邦江兴奋地说。在绝望中创造希望，本刊记者王丽云受访者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程克斌，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三层病区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他们大多存在呼吸衰竭或合并休克、其他器官功能衰竭等情况，需要机械通气、使用呼吸机等治疗。在这里，医护人员每天都在和死神赛跑，在绝望中为患者创造希望。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程克斌就是其中之一。程克斌告诉记者，随着诊疗方案的规范化，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患者病情好转，甚至康复出院。他们病区有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患者，入院时病情很重，高热，典型的大白肺，血氧饱和度很低，经高流量吸氧后，血氧饱和度也只有 50% 至 60%。 由于他不愿意进行气管插管，故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他用上了无创呼吸机。在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下，张女士终于度过危险期，慢慢好转了，血氧饱和度一天天回升，不到10天就撤掉了无创呼吸机，转到收治病情相对较轻患者的北二层病区去了。在转出病区之前，患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与我合影，说要永远记住帮自己重获新生的医生护士的样子。程克斌说，其实这些康复患者也激励着我和同事们，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为患者赢得生的希望。抗疫中的温暖故事，坚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上海的表现堪称优秀。 截至2020年3月1日，上海累计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7例，治愈290例。近日，本刊记者分别采访了在上海抗疫一线持续奋战的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参与新冠肺炎患者一线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体会到了上海医务工作者们的求真务实和责任担当，也明白了这份优秀成绩单的来之不易。守护上海是我们的责任。本刊记者黄毅受访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彤与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作为上海收治成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公卫中心）是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的主阵地，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上海小汤山”。朱彤玉教授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早在一月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全面爆发时，他就要求全体公卫人提高警惕，进入战备状态，并着手开展医护人员培训、负压病房准备等工作。朱彤玉教授告诉记者，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公卫中心腾出 A 区四栋楼负压病房的300多张床位，专门用于收治确诊患者。这些负压病房不仅能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也能杜绝病毒的播散。1月20日，上海市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朱彤玉教授号召全体员工取消春节休假，第一时间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健康委的部署，协调人力、物力，迅速做好疫情防控和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等各项准备工作。从那时起，以朱彤玉教授为首的公卫中心全体领导班子以及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们就开启了吃住在医院、不分昼夜连轴转与新冠疫情持续奋战的日子。卢洪洲教授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也是全国和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日前，本刊记者拨通了卢洪洲教授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卢洪洲快人快语，感染病学是我的专业，我们公卫中心的责任就是保障全体上海市民的安全。卢洪洲告诉记者，在这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上海市相关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了强大的多学科专家团队，每天都会对危重症病例进行讨论，实施一人一策，确保每一位患者能够得到最有效、最科学的救治。而最令他感动的是，公卫中心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在疫情面前表现出来的毫不畏惧、奋勇向前、无私奉献的精神。医护人员纷纷主动请缨到一线工作，没有丝毫畏惧。虽然大家都知道，只要进了隔离病房，十多天里吃、住、工作都在病区，不仅工作强度大，暴露风险也高。还有不少医护人员一轮值班下来，自我隔离几天后就重新上岗了。我们一些85后、90后的年轻护士也一样冲锋在前。卢洪洲说，多学科协作，尽最大努力治病救人。本刊记者王丽云受访者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胡碧杰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奋战在患者救治一线。他与专家组成员每天进行视频查房、研究、分析患者病情，力争使每位患者获得最有效的治疗。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工作中，专家组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上海方案，多学科协作，尽最大努力治病救人，是上海方案的核心内容。 张文宏教授告诉记者，为了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更精准的治疗，上海方案为不同类型的患者配备了最优化的治疗团队组合，轻症患者的治疗团队以感染科医生为主，普通型患者的治疗团队以呼吸科、感染科医生为主，重型、危重型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治疗团队以重症医学科医生为主。由于上海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年龄大的比较多，病情变化快，容易进展为重型、危重型，专家组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实施一人一策，严密监控。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碧杰教授，坚守抗感染岗位30余年，曾参加过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大救援行动，自1月27日被派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后，就坚守前线，夜以继日地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救治方案。一天深夜，记者拨通了刚开完会的胡碧杰教授的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温和而坚定，这里的战斗惊心动魄。虽然上海的患者以轻型、普通型为主，但部分患者的病情变化比较快，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每一位患者的病情发展趋势，及早发现向重型发展的苗头，及时采取措施。对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更是一刻也不能松懈。值得一提的是，在抗疫一线屡上战场的胡碧杰教授迎来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一刻。他表示，身边很多党员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常常感染着他，也激励着他树立更高的目标，继续勇往直前。除救治患者外，专家组还担负着更多的使命，比如对上海市二、三级医院的发热门诊、急诊、CT 室等院内感染风险较大的场所进行督导和人员培训，筑牢院感防线，帮助医务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下救治患者。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各版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基础上，结合上海300多例患者的诊治经验，以及国内外同行的最新认识，不断优化和细化救治方案，形成了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带领团队持续向大众普及科学的防控知识等等。张文宏教授认为，我们要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们要跑在病毒的前头。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病毒感染临床处置指南后，华山医院感染科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迅速跟进，于1月17日凌晨发布了中文首译版。其后张文宏教授及其团队每天发表新冠肺炎相关文章，追踪疫情变化趋势，进行战略研究和战术分析，就热点问题进行科普解读。此外，张文宏教授主编的科普图书《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胡碧杰教授等主编的图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与控制100问》，均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出版。全面动员，科学应对，联防联控，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张文宏教授说，未来人类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挑战，在战胜此次疫情之后，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做更多长远的考虑。从被忽视到受欢迎，中医药抗疫显优势。本刊记者黄丽，受访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中医科吴欢，2020年2月9日受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指派，包括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中医科吴欢副主任医师在内的4名中医医师入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A4 和 A1 病区，与病区内的呼吸科、重症医学科等专业的医生密切协作，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中西医结合治疗，促进患者康复。 2月28日下午，本刊记者电话连线了吴欢医生。吴欢告诉记者，今天是他在公卫中心抗疫的第20天。从刚开始的忙不过来，到现在患者陆续出院，两个病区已经合并为一个病区，上海新冠肺炎防控形势正在逐渐向好。吴欢说，中医防治疫病有着完善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到这里来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功课的，也带了一些方法。到公卫中心以后，他们花了3天时间为病区的患者们搭脉、看舌苔、开药方，让所有患者都吃上了中药。患者对中药接受度如何？记者问。刚开始，有些患者认为吃中药没必要，但慢慢的，大家对中医治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主要还是看到了中药的疗效。吴欢介绍，目前针对新冠病毒，西医没有特效药，以对症治疗为主。中医将新冠肺炎归为温病，是外邪入侵所致。中医要对抗外邪，并不像西医那样区分病毒或细菌感染，而是通过清热解毒、化痰、活血化瘀、下法排毒等策略抑制炎症反应，促进炎症吸收和病毒排出，改变患者内环境，增强患者免疫力，同时对患者的睡眠、食欲以及咳嗽、诺痰等症状进行整体调理，促进患者的康复。吴欢告诉记者，10天前，病区一位70多岁的女性患者情况不好，反复高热，血氧饱和度下降，有向危重症转变的趋势。专家组认为，若该患者情况在1-2天内没有好转，就要准备进行气管切开，使用呼吸机。然而，中医药的介入让形势有了转机。在用上了具有发汗、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后，患者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非反应蛋白、淋巴细胞、白介素等炎性指标明显好转，血氧饱和度也上升了。现在，老太太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在不吸氧的状态下，血氧饱和度依然可以达到 95% 以上，还能在病房里打打拳、做做操。估计过2天，她就能出院了。吴欢欣慰地说，其实我前2天就可以回去了，我们14天轮岗一次。考虑到还有一些患者没达到出院标准，主要是粪便核酸检测阳性，为了保持治疗的延续性，我申请延长5天。针对这些患者，我们主要通过下法促进排泄，用导泻中药使患者保持每天2至3次大便，促进肠道内病毒的排泄。很快他们就能康复了。吴欢满怀信心地说，呼吸与危重症是我的专业，我义不容辞。本刊记者黄毅受访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吴元浩。吴元浩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也是护士群体里比较少见的男士。此次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忙碌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疗护理工作中。自1月31日上岗至今，别人一般都执行14天轮岗制度，而他在上完15天班后，仅仅休整了几天，又冲上去了。吴元浩告诉记者，今年30多岁的他，已是一名护理战线上的老兵，尤其是在急性传染病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和护理方面，他参与过数次战役，有一定经验。2013年，上海公卫中心负责 H7N9 高致病性禽流感患者的救治工作，他是第一个进隔离病房的护士。当时，患者的病情和情绪不稳定，我就穿戴上最高等级的防护设备，在病房里一直陪着他，做护理和安抚工作。作为一名重症医学专业的男护士，护士长，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电话那头，吴元浩坚定地说，或许是身为公卫人特殊的职业敏感性吧，其实早在1月初， 我们医院就已经准备起来了。所以参与这次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我早有准备。吴延浩说，由于病房里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吴延浩在上岗第一天就参与了一名年轻患者的抢救工作。患者很年轻，但肺部的病变实在太严重了，典型的大白肺。专家组决定立即上 ECMO, 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我们与医生密切配合，从下午两点一直忙到晚上12点，小伙子终于转危为安。吴延浩回忆道，目前这名患者的生命体征比较稳定，但由于肺部损伤比较严重，还需要时间恢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吃喝拉撒都需要由护士来照顾。吴延浩说，给患者喂饭，协助如厕，给重症患者定期灌肠等工作，在他看来很平常，只要患者需要，他和同事们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只要能看到患者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就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抗疫中的温暖故事。幕后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与病毒短兵相接，为救治患者殚精竭虑，同时还有很多人在幕后默默耕耘，为防控疫情筑起一道铜墙铁壁。疾控卫视织就疫情防控隐形网本刊记者王丽云、莫丹丹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疾控系统的医务工作者们与病毒赛跑，用精确诊断、围追堵截，织就了一张隐形的天罗地网。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专家，了解了这些幕后英雄们的抗疫经历。2019年12月31日，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上海疾控，在了解不明原因肺炎情况后，立即由传染病防控专家和卫生应急专家形成专报，上报市卫健委，拉开了疫情防控的序幕。在密切关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情况的同时，上海疾控着手盘点应急物资，组织人员梯队进行风险评估，密切关注医院发热门诊情况。早在上海市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前，他们已排查多起疑似病例。抓病毒实验室快速准确出结果，上海疾控病原生物检定所病毒检测实验室主任滕征介绍，在稳定可靠的核酸检测方法公布前，需要对样本进行全基因测序，通过序列比对确认与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后，才能作为疑似病例上报。得益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推进中所建立的二代测序平台，以及平时积累的检测应对能力，实验室团队边做边摸索，反复确认检测方案，细致分析实验数据，谨慎研判实验结果，连续奋战两个日夜，成功完成上海市首例患者的实验室鉴定，并上报中国疾控中心进行复核，得到确认。随着检测需求的快速增加，市区两级疾控网络的实验室分工合作，确保快速准确出结果。除病毒检测外，拿到活病毒毒株，研究其特征，研制疫苗，研发快速检测试剂，筛选抗病毒药物，评估消毒效果等，也是他们的工作，且意义更为重大。此外，生物安全管理也是重中之重。实验室质量管理处处长肖平告诉记者，样本的运输、保存、检测、实验室的消毒、个人防护、废弃物处置等工作都有严格要求。他们同样在与病毒赛跑，紧急制定相关工作指南，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保驾护航，查密接，顺藤摸瓜，切断传播链传染病防控，就像在上游筑坝，坝筑的及时坚固，才能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减轻下游医疗救治的压力。医疗是处理存量，疾控是控制增量，而控制增量的第一步是控制传染源， 也就是控。至于确诊或疑似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顺藤摸瓜，切断疾病传播链，是对疾控人员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能力的一种考验。最初，对每一例疑似患者，上海疾控传染病防治所的专业人员都要到现场进行流调，并在短时间内形成调查报告，尽快上报市卫健委。随着疑似病例的增加，该中心紧急组建了一支700多人的流调队伍。健康危害因素监控所的李传奇就是一名增援兵，与区疾控的同仁一起开展流调工作。他说，他们要像侦探一样，搞清楚病毒传播的来龙去脉，调查每一例疑似患者的完整活动轨迹，即发病前14天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内，去过哪里，吃过什么，干过什么，见过谁，乘坐过什么交通工具等等，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不遗漏。这些听上去简单，实际调查却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有些患者因时间间隔太久记不清楚，有些患者因涉及隐私而故意隐瞒，甚至拒绝回答，有些重症患者无法对话等等。李传奇说，面对这些困难，既要有专业思路和经验，又要具备沟通能力和技巧。李传奇说，一月下旬的一名确诊病例让他至今印象深刻，流调显示这位患者的生活轨迹比较简单，没有与可疑人员接触史，只在四五天前在某公共事务中心办理过夜务，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市区两级的流调人员在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信息中进行排摸，发现居住在另一个区的一名确诊病例，这两个素不相识的患者曾经在公共事务中心相遇，并共同办理业务。如果密切接触者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管理，就会成为新的传染源，一传十，十传百。因此，在确定疑似或确诊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之后，工作人员需要马上协调公安部门，联系相关密切接触者，指导隔离观察、检测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市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由已知的密切接触者确诊的，这充分说明了流调工作的成效。碳数据为防控策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避免聚餐、延迟上班，加强入户通道监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戴口罩等一系列防控策略的制定，离不开对疫情数据的监测、审核、研判。上海疾控传染病防治所疫情科主任陶芳芳告诉记者，他们通过实时监测病例报告，定时收集病例发病、就诊、报告、流行病调查、密接流观、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信息等数据，进行筛选和统计分析，出具综合分析报告，为疫情研判和防控策略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晓东说，人们对公共卫生的获得感恰恰应该源自没有感觉，将防控关口前移，与各部门共同铸就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让疫情不发生、少发生、稳控制、快结束，是疾控隐形卫士的职责所在。驰援湖北，疾控人在行动，在做好当地疫情防控的同时，各地疾控纷纷驰援湖北，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以及江苏省、上海市、四川省等地的疾控中心派出的数十位疾控人在湖北，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流行病学调查，通过细致周密的调查找到传染源，将看似毫不相关的生活片段串成一条条紧密相连的传染链条，进而阻断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二是实验室检测，协助和培训当地医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帮助确诊，对环境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判断其分布情况。 三是指导社区排查、消毒等工作，为当地提供技术指导。正在武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任红告诉记者，他们驰援武汉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疫情防控应急政策的制定。在武汉，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左右，常常需要应急加班。为了验证某些观点，往往需要通宵达旦的分析、验证、讨论。我们希望能尽快提出有效的防控策略，这样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任红说，合理消毒，打赢防疫持久战。合理消毒，打赢防疫持久战。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消毒与感染控制科主任医师朱仁义消毒，作为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手段，对预防和控制多种传染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有效的日常消毒，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合理选择消毒武器，醇类消毒剂，用于消毒的乙醇酒精浓度为 70% 至 80% 体积比，含醇的手部消毒剂浓度大于 60%， 如自行配置可依据产品说明书。主要用于手、皮肤及较小物体表面，消毒速度快，但易燃，不可喷洒用于空气消毒，对酒精过敏者应慎用。手消毒，均匀喷于手部或涂擦手部1至2遍，作用1分钟。皮肤及较小物体表面消毒，涂擦表面2遍，作用3分钟。含碘消毒剂，碘钉适用于皮肤消毒，不适用于黏膜和敏感部位。碘伏适用于皮肤或黏膜，对碘过敏者应慎用。皮肤消毒，用无菌棉纤或无菌纱布蘸取碘钉或碘伏，在消毒部位擦拭2遍以上，作用1至3分钟。黏膜消毒，用碘伏稀释液直接对消毒部位冲洗。含氯消毒剂，如漂白粉、84消毒液等，一般需稀释后使用，适用于物体表面、织物、水、果蔬等。含氯消毒剂对金属有腐蚀作用，对织物有漂白、褪色作用，应慎用，且不能与酸性清洁剂同用。配置和使用时，应戴口罩和手套，避免接触皮肤。如不慎入眼，应立即用水冲洗，严重时需就医。物体表面消毒，擦拭或喷洒至表面湿润，保持30分钟后，用清水擦拭干净。织物、果蔬等消毒，浸泡30分钟后，用清水洗净。过氧化物类消毒剂，过氧化氢、过氧乙酸等过氧化物类消毒剂，适用于物体表面、室内空气、皮肤伤口等的消毒，但其有腐蚀性，对眼睛、黏膜和皮肤有刺激性，遇明火、高热、金属粉末等容易发生燃烧和爆炸，使用时应佩戴防护用具。物体表面消毒，喷洒或浸泡消毒30分钟后，用清水擦拭或洗净。室内空气消毒，喷雾作用60分钟后，通风换气。皮肤及伤口消毒，冲洗皮肤表面，作用3至5分钟。全面布局消毒战线，空气居室经常开窗通风即可。一般情况下，每天应至少通风2次，每次至少30分钟。如果因空气污染等原因而不宜开窗通风，也可使用新风机或循环风空气消毒机。公共场所，对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门把手、电梯按钮、门禁按钮、楼梯扶手、水龙头等物体表面应加强清洁消毒，可使用含氯溴、过氧化物或二氧化氯消毒液擦拭消毒。根据人员接触情况，每天应至少消毒2至3次。衣物、被褥等织物，日常穿着的衣物、使用的被褥等，不需要进行特殊的消毒，勤换洗、晾晒即可。需要消毒时，可煮沸15分钟，或使用含氯溴、二氧化氯、酚类的消毒液浸泡消毒。餐饮具在清洁的基础上，可煮沸10至15分钟，或使用消毒柜、 也可使用含氯溴、二氧化氯的消毒液浸泡消毒。家具和家用物品，日常做好清洁工作即可。受到污染时，在清洁的基础上，使用含氯溴、过氧化物或二氧化氯的消毒液擦拭消毒，保持足够时间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手机、键盘等小件电子产品，做好日常清洁即可。怀疑受到污染时，可使用酒精棉球、棉片等擦拭消毒。均衡营养，稳固免疫系统防线。均衡营养，稳固免疫系统防线。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郑锦峰：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对抗病毒侵扰，机体自身免疫功能起到重要作用。强大的免疫系统可以围歼入侵体内的病毒，使身体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免疫功能与心理、神经、营养、环境、内分泌等因素密切相关，均衡摄入足够的营养素，是维持机体健康的物质基础，也是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基本要件。而营养不良，则是免疫受到抑制的最常见原因。研究表明，很多人体必需营养素与免疫密切相关。人体的健康成分由六大类、40多种营养素构成，需要充足均衡的从食物中摄取。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对提升免疫力具有重要意义。反之，营养素摄入不足或摄入过剩，都可能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易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元素，同样也是构成白细胞和抗体等免疫物质的主要成分。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质，会使淋巴细胞的数量减少，造成免疫功能严重下降。因此，补充高质量的蛋白质，对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非常重要。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包括蛋类、奶类、畜禽肉类、鱼虾类、豆类等。二、补充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维生素 A 具有抗氧化作用，与细胞的完整性有关，能增强免疫细胞活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包括动物肝脏、蛋类、乳类等动物性食物。深色蔬菜水果，如西兰花、胡萝卜、菠菜、苋菜、芒果、橘子、枇杷等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具有促进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白细胞吞噬细菌的能力。维生素 C 主要来自新鲜的蔬菜水果，如猕猴桃、草莓、柑橘、鲜枣、苹果、柠檬、柳橙、青椒等。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作用，可清除自由基，也可促进抗体产生。豆类、小麦胚芽、蔬果、植物油和果类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B12 等，与抗体、白细胞和补体的产生有关。 B 族维生素主要存在于牛奶、新鲜肉类、全谷类、动物肝脏等食物中。三、摄入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物。矿物质也是影响人体免疫力的重要角色之一。铁缺乏会降低吞噬细胞的功能及活性，增加慢性感染的风险。含铁丰富的食物包括动物肝脏、血制品、瘦肉、红肉和绿叶蔬菜等。锌缺乏会造成胸腺萎缩，免疫功能降低。富含锌的食物有牡蛎、海产品、牛肉等。硒可以提高人体抗体和补体的应答功能，主要食物来源为动物内脏、海产品、瘦肉等。四、适量摄入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构成细胞膜的重要物质，其中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抑制炎性反应。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有坚果、植物油。富含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主要是海鱼，如沙丁鱼、三文鱼、鳕鱼、黄花鱼等。 五、适量摄入富含植物化学物的食物。植物化学物在体内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调节免疫、抗感染的作用，主要存在于一些蔬菜水果中，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葱、蒜中的含硫化合物、葡萄中的花青素、大豆中的异黄酮、香菇中的香菇多糖等等。社交网络成瘾，原因在网外。现在是网络社交流行的时代，很多人微博、微信、抖音刷不停，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成瘾。社交网络成瘾到底有哪些原因？如何克服？社交网络成瘾原因在网外。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史自福身边故事。小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微博控，她每天从早晨起床那一刻起就陆续发布微博，不管是在乘电梯、吃饭、上厕所时，还是在上下班途中。有一次他因病住进了医院，还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坚持用手机拍照片，及时更新微博。每天晚上即便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他还是会掏出手机反复刷新，经常到凌晨两三点才入睡。由于睡眠不足，白天注意力不集中，无精打采成了家常便饭。分析点评，在互联网普及和碎片化信息越来越流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导致成瘾现象出现。根据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每天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超过6小时，累计时长超过3个月，则为社交网络成瘾。心理学家发现，社交网络成瘾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手机不离身，从早晨起床开始便随时随地查看微博、微信、抖音等；二、回复强迫症，这类微博控、微信控大多以自己发出的微博、微信得到响应回复为乐事，而且非常愿意以最快速度回应他人；三、请假刷手机，比如有一些大学生不参加户外活动，经常以各种理由请假，在宿舍里刷手机，以享受虚拟空间带来的满足感。社交网络成瘾的三大原因，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成瘾可能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时间管理倾向和成就动机有关。主观幸福感较低，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人们对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代表人们长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较低的人，自信心和成就感较低，他们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负面情绪时，往往喜欢采取某些消极应对方式，比如逃避现实。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匿名性、便捷性和虚拟感，都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逃避途径，因此容易成瘾。时间管理较差，能否合理计划、有效安排与运用时间，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效率。调查发现，时间管理较好的人，通常能合理安排时间，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他们有非常严谨的时间观念，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比较合理。一旦任务能顺利完成，他们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就会提高。时间管理较差的人，生活不够自律，作息不规律，常常不能完成任务。这些挫折会导致消极情绪，转而成为其沉迷社交网络的借口。成就动机水平低，具有高成就动机水平的人，能够刻苦努力，战胜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优良成绩。人在竞争时会产生两种心理倾向，追求成就的动机和逃避失败的动机。成就动机水平低的人具有易敏感、易焦虑、自控力差，存在严重自我不和谐等心理特征。上网是为了排遣孤独与寂寞，释放生活压力，逃避生活中的困难。在微博等社交网络的世界里，他们不再担心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心恐惧也会减少。 时间管理倾向与成就动机也是有联系的。渴望成功的人对时间有清楚的认识，善于管理和运用时间以求创造更多成果。相反，逃避失败的人存在混乱的时间管理思维，缺乏计划性和执行力，经常性的失败体验，使他们丧失对时间的把控。他们在社会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时，就会转而沉浸于网络世界中，塑造新的人生。四条建议，克服社交网络成瘾。应该如何克服社交网络成瘾呢？可根据成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从日常小事做起，要学会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提升主观幸福感，特别是要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作，通过所取得的成绩来增强自信心，提升成就感。另外，不要沉迷于目前的固有生活模式，要尝试建立其他获取信息和自我满足的方式，如多阅读、多与朋友面对面交谈、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等等。合理控制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合理控制。在学习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关注自己的情绪变化，合理控制情绪，不要一味投入虚拟世界，最好让自己更多的接触外部世界。比如，可以去旅游，接触大自然，开阔自己的视野。可以去运动，放松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还可去呐喊，把压力和焦虑都喊出来。学会管理时间，尝试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保持良好的时间观念，调整作息时间表，让自己从一个生活不规律、懒散的人慢慢变成一个自律的人。部分年轻人管理时间的能力比较欠缺，可以尝试采用番茄时间管理法，即在25分钟的番茄钟周期内，全身心投入到手头的工作中，直到闹钟响起时停止工作。番茄时间管理法强调以短时间工作为目标，有利于增加完成工作的满足感。不善于管理时间的人还可以利用四象限原则，区分任务是否紧急、重要，以此对任务进行归类。同时，合理利用碎片时间，杜绝浪费，以达到有效管理时间的目的。体验成功的快乐，提升成就动机，有助于增强战胜困难和克服障碍的能力。比如，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在体验成功快乐的同时，提升成就动机。还可以尝试找出自己所热爱、比较擅长的方面，多给自己一些我能行的心理暗示。对于成就动机水平较低的儿童、青少年，家庭和学校应该多采取鼓励和奖励的教育方式，父母应该言传身教，在工作之余多陪伴孩子，多参加亲子活动，给孩子树立积极、正面的榜样。史自福湖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擅长思维心理学、数学心理学和心理统计学等。要了解自己情绪变化的规律，学会合理控制。学习或工作压力大时，人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此时要控制自己，不要一味投入虚拟世界寻求安慰，而应多接触外部的现实世界。网课盛行，拿什么拯救孩子的事例，近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网络学习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占有很大比重。很多家长因此对孩子的视力非常担心。网课盛行，拿什么拯救孩子的视力，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儿童青少年健康所副主任医师周月芳，网络学习要有正确姿势，长时间注视平板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屏幕，不仅会使眨眼次数减少，眼球缺乏滋润，容易导致干眼症，还会使眼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容易引起或加重近视。 而且电子屏幕会发出仅次于紫外线的高能量短波蓝光，它能穿透角膜、晶状体，直达眼底视网膜，长时间接触可能导致眼底黄斑病变等。电子屏幕还存在肉眼不易察觉的频闪，长期注视后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眼部不适，如视疲劳、流泪、眼干涩、眼部刺激感、眼部充血、视物模糊、复视等。因此，应教育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学习时，注意以下问题，家长也要加强监管。首先，选择较大的屏幕和字体，并使用护眼模式，根据环境光线调整适宜的屏幕亮度，避免处于强烈阳光下或昏暗环境中。其次，合理安排学习任务，尽量减少使用时间。每次连续使用最好不超过半小时，并有意识地增加眨眼次数。可设置电子产品的休眠时间或闹钟，定时中场。休息，或闭目养神，或眺望远方，或做眼保健操。再次，采取正确姿势，屏幕应与双眼保持在同一高度，或略低于双眼高度，并保持足够距离。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影响促进睡眠的激素、褪黑激素的分泌，引起生物节律紊乱。为避免影响孩子的睡眠和生长发育，睡前最好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学习。良好光照为视力保驾护航，除科学使用电子产品外，良好适宜的光环境也是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重要因素。亮度舒适、均匀，长期处于昏暗光线中会增加眼睛的负担，引起视疲劳，但亮度也并非越高越好。读写时，环境亮度一般以眼睛能看清、感到舒适、不觉刺眼为宜。光线分布越均匀，视觉感受越舒适。为了使桌面照度分布均匀，孩子学习时应采用背景照明，照亮整个房间的照明与局部照明。照亮读写桌面的照明相结合的光照方式，避免眩光，眩光会影响视觉舒适度，降低视物清晰度，甚至使视力受损。视野内亮度过高或对比强烈会导致眩光，应注意避免。少频闪照明灯具光源在交流电的驱动下会产生频闪，明显的频闪容易造成视疲劳。一般情况下，当光源频率达到50赫兹以上时，频闪就不易被肉眼察觉。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明确规定，灯具发出的光不应有令人不舒适的频闪。显色性好，灯具的显色性是指在光的照射下显现物体真实颜色的程度，通常用显色指数 RA 表示，显色指数越高，颜色越真实。显色性低的光源会使颜色失真，导致眼睛辨识变色困难，容易造成视疲劳。色温是一色温，可理解为光线的冷暖感。低色温光即通常所说的暖光，如火柴光，容易让人感觉舒适安逸，更适合卧室。而高色温光即通常所说的冷光，如日光灯的白色光，虽然会让人思维清晰，工作更有效率，但更容易加重视疲劳和脑疲劳。相较于前两者，中色温光如台灯的淡黄色灯光，既不容易导致视疲劳，又可使大脑保持适度的兴奋性，有助于提高效率，更适合长时间读写。七条建议，配备护眼之光，白天应避免在直射阳光下读写。夜晚，除背景照明外，还应使用阅读台灯，不要为了省电只开桌面台灯而不开房间灯，书桌的照度应稍高于周围环境照度。为避免眩光，房间的背景照明不宜用裸灯或磨砂灯泡，宜选择带灯罩的灯具，但要避免金属灯罩。直接照明型灯具的遮光角也称保护角宜在30度左右，灯具外罩表面的亮度不宜过高。同时，应适当提高灯的悬挂高度，灯与桌面的距离最好不少于 1.7 米。 阅读台灯应选择无明显频闪有遮光性正规厂家生产的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合格灯具。要注意查看灯具标签或说明书上的产品信息。光源的显色指数 RA 不宜低于 80, 照度等级应为 A 级或 AA 级。如选择 LED 光源要注意光源色温不高于 4000 开尔文特殊显色指数 29, 应大于 0。最好选择可调节亮度及色温的读写台灯蓝光危害类别最好为 RG0, 极无危险在极限条件下也不造成任何光生物危害。通常台灯已摆放在视线左前方以免在读写区域形成阴影。如果孩子习惯用左手写字则应将台灯放在视线右前方。为避免影响照明效果灯具应定期清洁每年至少一至二次。血管易堵再堵治疗何去何从血管易堵再堵治疗何去何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江生杨庄少伟主任医师医生手记2020年1月一位常年吸烟的40岁男性来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就诊。我们追问病史发现患者曾于2017年11月在外院因急性心肌梗死型右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植入药物洗脱支架一枚。术后患者遵医嘱服药但未戒烟。一年半后在与朋友聊天时患者被告知所服药物有较大的副作用如服用阿司匹林可有明显胃肠道反应服用他汀类药物有肝肾功能损伤等。经朋友的好心提醒患者于2019年6起自行停服所有药物。今年1月初在一次体力活动后患者再次出现胸痛胸闷心前驱不适他感到可能又发生了心肌梗死遂即至胸痛中心就诊。我们接诊后很快确诊其发生了下臂心肌梗死术中发现右冠状动脉中植入支架的部位再次闭塞立即予以疏通吸出大量红色血栓术后继续强化抗栓稳定斑块等治疗。患者十分不解已经疏通的血管怎么会一堵再堵呢植入支架并非一劳永逸当冠状动脉管腔发生重度狭窄后以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心内科医生并不能取出引起血管堵塞的粥样斑块仅能按参考血管尺寸选择合适的球囊扩张病变血管随后在病变处植入支架以防止扩张后的血管塌陷从而保持足够的心肌血供任何一种手术方式都有利弊冠脉支架术也不例外该术是在术中有发生冠脉撕裂支架脱载冠脉穿孔等风险术后有发生出血支架内血栓支架内再狭窄等多种可能其中又以冠脉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最高为了预防这些术中术后并发症目前冠脉介入治疗方法已更新术带从最初的金属裸支架生物涂层支架发展到现在的药物涂层支架完全可降解支架药物涂层球囊如今介入无植入已成为心内科医生对冠心病治疗方法的一致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手术方法都有一定的风险在冠脉内植入支架仅能解决支架植入处血管通畅性问题植入支架处的血管与正常血管在解剖结构上是不一样的患者心功能的恢复仍需要依赖长期药物及康复治疗。支架内再狭窄的三大原因冠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定义是指在冠状动脉造影时发现所植入支架处的血管狭窄超过 50% 在支架边缘外5毫米之内的新发增生性病变也与支架相关。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与众多因素有关包括支架因素手术方法和患者因素等。一、支架因素药物涂层支架表面粘附的药物能显著抑制内皮细胞的过度增生 其再狭窄的发生率显著低于金属裸支架。现阶段临床使用的药物洗脱支架得益于紫杉醇、雷帕霉素等抗内皮细胞增殖药物的使用，已将支架因素的影响降至较低水平 8% 至 10%。 二、手术方法，理想的支架植入应完全覆盖病变血管，支架两端存在于正常血管腔中，即达到正常血管狭窄血管正常血管的效果。但在临床实际工作中，部分患者存在全程病变，仅可进行姑息治疗，即支架仅覆盖病变最严重的血管段。与理想治疗术式相比，姑息治疗术后发生支架内再狭窄的概率显著升高。三、患者因素，这是支架内再狭窄影响因素中最可控但也最容易忽视的因素。冠心病患者在术后需长期服药、戒烟、控制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各种心血管危险因素，适时进行康复治疗。但对患者而言，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短期尚可，长期坚持困难很大。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位患者，若在第一次术后戒烟、长期服药，并加强心脏康复训练，本可以避免此次意外的发生。专家提醒，未及时发现支架内再狭窄，医生常要求患者在术后9至12个月进行冠脉造影检查，观察所植入支架状况。植入支架多年的患者，如再次出现心绞痛类似症状，亦应进行相关检查。药物涂层球囊可实现介入无植入，目前医学界对冠脉支架内再狭窄已有较为成熟的处理方法，可根据患者的血管病变情况选择药物保守治疗。单纯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切割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支架内再次植入支架、血管近距离放射治疗、斑块消融治疗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等。最新研究证实，使用药物涂层球囊治疗支架内再狭窄，可实现介入无植入的治疗目标。药物涂层球囊治疗是将抗细胞增殖的药物紫杉醇或雷帕霉素均匀地涂在球囊表面，再通过导管将其输送到病变位置，扩张球囊，短时间内将药物释放到病变血管壁，被组织吸收，从而达到治疗支架内再狭窄的目的。这种治疗方法的优点在于可均匀地将抗细胞增殖药物覆盖于血管壁，同时在体内不植入任何器械，避免局部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降低支架内血栓及内皮细胞过度增生而引起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风险。同时无植入的治疗方法可减少对冠状动脉血管壁解剖结构的再次影响，为患者保留后期治疗的机会。但药物涂层球囊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由于涂层药物的影响，球囊硬度高，不适用于淤区病变。由于血管扩张后的急性管腔回缩问题，部分患者仍需植入支架进行补救治疗。因此虽然药物涂层球囊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但在载体选择、药物涂层工艺、适应症等方面仍有待改进。多支冠脉病变支架植入有优先级，除了支架内再狭窄，还有一种情况下患者需二次或多次行支架植入术，那就是多支冠脉病变。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发生单支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相对较少，大多数患者尤其是合并糖尿病者常并发两支、三支冠脉病变，部分可合并左主干病变。治疗多支冠脉病变，传统的血运重建策略包括冠脉旁路移植术和冠脉介入治疗术。冠脉旁路移植术因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以及存在手术禁忌症等原因，并不能为大多数患者所接受，故冠脉介入治疗术常为多支冠脉病变患者的首选。但心内科介入医生仍会根据患者病情给出不同的治疗建议。 如果血管狭窄部位非常多，需放六个以上甚至十余个支架，患者移至心外科型冠脉旁路移植术。相对数量较少的多支冠脉病变患者，在介入治疗过程中，如何让患者平安返回病房，是介入医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例如，对三支冠脉病变均很严重的患者，医生通常先处理其中最危及生命的血管，待病情平稳后，再择期处理其他病变。对合并多支血管重度病变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同样优先处理最危急的病变，经药物抗凝、抗血小板、稳定斑块治疗后，再择期处理其余病变血管。血浆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吗？为使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2月13日呼吁康复患者捐献血浆，利用血浆中的抗体治疗重症患者。几天后，经治疗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随后又陆续传来接受血浆治疗患者康复出院的好消息。本刊特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教授团队回答有关血浆治疗的七个热点问题。血浆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吗？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主任医师孙美艳，卢洪洲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卫生组织临床专家组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擅长发热代查、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结核、肝炎、艾滋病、寄生虫等感染性疾病的诊治。问题一：献血与献血浆有什么区别？人体血液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其中血浆占 55% 左右，主要作用有运载血细胞，维持并运输人体活动所需要的物质和体内产生的废物等。献血，献的是全血，内含血浆及各种血细胞，是通过献血针做静脉穿刺，把献血者的全血经过静脉收集到献血袋中，然后供给临床应用。献血浆则复杂得多，需要使用专用血浆分离机，分离出血液中的血浆，再将血液中的血细胞回输给献血者。简而言之，献血浆需要经过采血分浆回输环节。另外，有不少捐献血浆者担心血细胞回输是否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单采血浆采用全自动单采血浆机，严禁手工采集。在这一过程中，采浆机使用一次性耗材，严禁共用、混用、回收、重复使用，安全可靠，不会出现二次感染等问题。自1998年，我国卫生部实施单采血浆机进行血浆收集后，我国还没有因献血浆而感染疾病的报道。问题二：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浆为何有治疗作用？一方面，当病毒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会产生对抗病毒的保护性抗体。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的血浆中含有大量抗体，可阻止病毒吸附细胞，对病毒起到对抗作用。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在感染疾病后，病毒激活了机体的免疫细胞，如果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将会失去控制，这就是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而恢复期患者的血浆中含有针对病毒的特异性抗体，可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在不引发细胞因子风暴的基础上，直接起到控制病毒的作用。另外，血浆中含有丰富的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可为重症患者提供一定的支持治疗。问题三：血浆能否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现在说康复期患者的血浆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还为时过早。血浆治疗的有效性虽然在 SARS 和埃博拉患者身上得到了初步验证，在此次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中 也显示了一定的疗效，但康复期患者血浆的获得并非易事，其疗效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故目前仅适用于危重症患者。问题四：捐献血浆对新冠肺炎康复者身体有害吗？单次捐献血浆一般采集量为400毫升，内含 90% 以上的水分及少量蛋白质，因此献血浆后适量补充水分，血容量很快就可恢复。因献血浆而丢失的抗体、补体等蛋白成分，在保证营养均衡的饮食后，一般2至3天也可恢复如初。在捐献血浆前，新冠肺炎康复者会接受全面身体检查和评估，只有身体状况良好者才可捐献血浆。因此，即使是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对身体也不会有明显影响，不影响康复。问题五：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液安全吗？捐献血浆的人都是已经痊愈的康复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已经转阴，捐献血浆前后还会接受一系列的健康状况检查与评估，这一系列措施均可保证受浆者的安全。此外，为确保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在治疗过程中的安全性，我们特制定了以下五项措施。第一，遵循国家献血法有关规定。第二，按照相关标准对血浆进行处理。第三，康复者需符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康复出院的标准。第四，对血浆的检测增加了22种呼吸系统病原体、5种消化系统病原体指标。第五，对血浆进行病毒灭活处理，保证用血安全。问题六：输注血浆要做交叉配血试验吗？交叉配血试验包括直接配合和间接配合试验，又称主试验和副试验。直接配合试验是将受血者的血清与供血者的红细胞血液混合，观察有无凝集反应，检测受血者血清中是否含有与供血者红细胞反应的抗体。间接配合试验是将受血者的红细胞血液与供血者的血清混合，观察有无凝集反应，检测供血者血清中是否含有与受血者红细胞结合的抗体。简而言之，交叉配血试验主要是检测供血者或受血者红细胞上是否有 ABO 抗体或 RH 抗体，以防出现严重溶血反应。血浆制品中没有红细胞，溶血反应也就无从谈起，故输血浆前无需进行交叉配血试验。问题七：既然不会发生溶血，捐浆者与受浆者的血型可以不一致吗？由于红细胞表面存在抗原，血浆中存在抗体，故而不同血型者不可相互输血浆。在临床治疗中，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把 AB 型血献血者的血浆输注给非 AB 型血的患者。这是因为 AB 型血献血者的血浆中既没有抗 A 抗体，也没有抗 B 抗体，不会使受血者发生溶血反应。此外，即使不是输全血，也需保证血型相同或相容，否则会对受血者造成一定的伤害。专家提醒，一般而言，两次献血的时间间隔应在半年以上，两次献血浆的时间间隔应在2周以上。目前，捐献血浆的年龄要求与无偿献血一致，为18至55岁。如果捐献者身体条件许可，也可放宽到60岁。鱼刺卡喉，以取不遗留。鱼刺卡喉，以取不遗留。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周平红主任医师取小生活实例：一天，老张吃饭时不慎吞下了一根鱼刺，喉咙里异物感明显，十分难受。他立即来到附近医院的急诊科，在医生的安排下接受了胃镜检查，却不见鱼刺踪影。3天后，鱼刺卡喉的疼痛感早已退去，但谨慎的老张思来想去，还是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想请医生再系统的检查一遍。 医生为老张安排了胸部 CT 检查，结果万万没想到，鱼刺不仅现出原形，还摇身一变，成了一枚重磅炸弹，从食管破壁而出，扎入位于前方包裹心脏和大血管的纵隔之中，一旦发生感染，将危及生命。遗憾的是，此时炸弹已穿出食管，从食管黏膜侧观察，其破口已完全愈合，甚至在切开食管黏膜层后，也找不到鱼刺的踪影。治疗陷入了困境，难道为了一根小小的鱼刺，竟要走到开胸的地步吗？老张已71岁，确诊冠心病10年，且反复发生胸闷，这样的身体状况允许开胸治疗吗？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及胸外科的专家经过几番讨论，一致认为开胸手术风险太大。面对患者无助的眼神以及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内镜中心周平红主任果断决定亲自主刀再次尝试。在内镜下拆弹，周平红主任反复比对了患者的 CT 片，定位鱼刺可能穿出食管的位置，小心切开食管壁、黏膜下层、基层，虽说确定了大致位置，但经食管开窗进入纵隔找一根鱼刺，无异于大海捞针。幸运的是，就在一刀切入食管基层时，脓液忽然流出，这意味着鱼刺就在附近的脓腔里。周平红主任趁胜追击，扩大切口，吸进脓液，仔细探查纵隔，鱼刺总算被找到并取出。经放置食管可回收支架、进食、抗炎治疗一周后，患者顺利康复出院。老张是不幸的，谁都不会料到一根4厘米长的鱼刺竟会深藏纵隔，成了可怕的定时炸弹。然而老张又是幸运的，他相信医生，坚持就医，及时阻止了炸弹被引爆的危险，最终成功拆弹。鱼刺卡喉，隐患比伤害更大。鱼刺卡喉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外伤害事件，在儿童及老年群体中时常发生。在有些人看来，鱼刺卡喉根本不值一提。但正如案例中老张惊心动魄的故事那般，鱼刺虽小，隐患却大，若不及时取出，喉咙局部可因感染而导致颈深部脓肿，甚至可发展成败血症、脓毒血症等。若穿透食管壁，可导致纵隔感染、脓肿形成，继而发展为脓胸、感染性休克。若不幸刺穿大动脉，还可造成大出血，危及生命。迷恋土办法，或将付出巨大代价。至今依然有不少人惯用口口相传的土办法来化解鱼刺卡喉的危机。在他们眼里，土办法不仅成功避免了外出就医的麻烦，还省去了不必要的医药费。但土办法真的有效可行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喝吐无效，在所有流传已久的土办法中，喝吐软化鱼刺居于首位。确实，鱼刺等骨头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醋所含的醋酸能与碳酸钙发生化学反应，使鱼刺变软。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将鱼刺完全浸没在醋里，使鱼刺与醋充分接触，而喝醋这样一过性的操作不仅无效，还可能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吞饭团危险，相信大多数人在鱼刺卡喉后都吞过饭团。有时这种粗暴的做法确实能将鱼刺带走流入胃内，避免了一系列继发危险。但更多时候，吞饭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鱼刺越陷越深，越扎越牢，为医生取出鱼刺及后续治疗造成更大困难。此外，人体的食管有三个生理性狭窄，第一个狭窄位于食管的入口处，即咽与食管的交界处。第二个狭窄在食管入口以下7厘米处，位于左主支气管跨越食管的部位，该部位是食道内异物最容易留存的地方。第三个狭窄是食管通过膈肌的裂孔处，其中鱼刺最容易卡在食管入口处，若此时处理不当，强行吞咽，鱼刺可能会落入食 管第二狭窄处，而此处与主动脉弓成水平位，于次若刺穿主动脉，出血将如大坝决堤，可使患者命悬一线，抢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催吐既无效又危险，既然不能喝不能吞，那催吐行不行呢？依然不行。催吐不仅无效，还有较大的食管损伤、贲门撕裂的风险，得不偿失。就医与否视情况而定，遇到鱼刺卡喉的情况，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这就要看鱼刺的大小及卡喉的位置了。口咽部可自助拔除。日常生活中，鱼刺卡喉最常见的部位是在口咽部，这个位置浅显可见，如果鱼刺卡在此处且比较小，患者可先试着用力咳嗽，细小的鱼刺大多会随着有力的气流被咳出。如果此举失败，也可对着镜子或请亲友帮忙寻找鱼刺并拔除。喉咽或食管内应尽早就医，如果鱼刺的位置位于喉液甚至食管内，患者应及时去医院就诊。耳鼻喉科或消化内科医生会根据检查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另外，还有些人在吃鱼后感到喉咙里有异物感，发生这种情况未必是鱼刺卡喉，可能只是鱼刺划伤了黏膜，造成鱼刺卡喉的假象。若只有异物感而没有明显刺痛，且不影响吞咽，一般说明鱼刺比较小或已脱落，可先在家自行观察。若疼痛感或异物感久久不能消退，甚至有明显加重趋势，应及时就医。专家提醒，鱼刺卡喉听着似乎不是大事，但可怕的是小小鱼刺不知会带来哪些未知的隐患。就如前文中老张的亲身经历那样，小小鱼刺也能变身为炸弹，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因此在进食时应避免狼吞虎咽，杜绝意外发生。发生了鱼刺卡喉，也不要轻易尝试网络上或民间口口相传的土方法，这些错误的方法非但不解决问题，还会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延误诊治。正确的做法应为及时去医院寻求帮助。最后希望大家谨记，生活无小事，珍爱生命，请细嚼慢咽。周平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协会消化内镜分会常委、外科学组组长，上海市医协会消化内镜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美国消化内镜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欧洲、日本消化内镜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擅长胃肠道、胆泥系统疾病的内镜微创和外科手术治疗。片尾，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